微波出炉。
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
读好书，明真道，光亮人生。
读书，
读书
论道。
旧书不厌百回读，还记得上一期可辉和你一同品尝了《落花生》当中的不一样的味道吗？作者许地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野当中的确是有独特魅力的作家之一。有学者这样评说他，许地山心在空山灵雨，身在坠网劳珠。今天我们欣赏他的小说代表作《坠网劳珠》。
《坠网劳珠》是许地山1922年发表的小说。童养媳尚洁逃离婆家后，与长孙渴望结为夫妻，后来遭遇丈夫的误解和遗弃，到马来半岛独自为生。最后，丈夫悔改，夫妻团圆。小说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异域情调。文字和落花生一样质朴，却让人很难忘。
那天晚上的月色格外明朗，只是不时来些微风，把满园的花影移动得不歇地作响。尚洁懒懒地说，多亏嫂子，外间的闲话是听不得的，这事儿我全不计较。我虽不信定命的说法，然而事情怎样来，我就怎样对付，毋庸在事前预先谋定什么方法。那在小说的开篇呢，尚洁和史夫人的交谈就交代了主人公尚洁正在面临的危机。外面已经有各种关于她对婚姻不贞洁的谣传和误解，丈夫对她已经失去了信任。在这里，小说埋下了伏笔。当晚，尚洁的家中来了个贼。尚洁满心慈祥地从下人的手中救下了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贼，下人满脸不屑，他却温和地说，一个人走到做贼的地步是最可怜的，若是你们不得着好机会，也许我见了一个受伤的人，无论如何总得救护的。很不巧的是，尚洁刚刚医好了贼，她的那位多日不归家的丈夫长孙渴望突然回来了。丈夫本来就是因为外面闲言碎语议论妻子不贞洁恼火离家的，此刻看到躺在客厅里的陌生男人，误会更深了。长孙渴望此时见到尚洁穿着一件睡衣站在那里和一个躺着的男子说话，心里的无名火已从身上84000个毛孔里发射出来。他第一句话就问，
那人是谁？
这个问题实在叫尚洁不容易回答，因为他从不曾问过那个受伤的人的名字，也不便说他是贼。他是受伤的人。渴望不等说完便拉住他的手说，
你办的事我早已知道，我这几天不回来就是要侦查你的动静，今天可给我撞见了哈！我何尝辜负你呢，一同上去吧，我们可以慢慢的谈。
不由分说拉着他就往上跑，一到卧房里，渴望就说，
我且问你，我有什么对你不起的地方啊？你要入学堂我就立刻送你去， 你要到礼拜堂听到，我便特地为你预备车马。现在啊，你有学问呢，也入教了，我且问你啊，学堂叫你这样做，还是教堂叫你这样做呢？
他的话亦是要诘问上节为什么变心，因为他许久就听见有人说上节嫌他鄙陋不闻，要离弃他去嫁给一个姓谭的。夜间的事儿他一概不知，他进门一看上节的神色，老以为他所做的是一段爱情把戏，而在上节的方面呢，以为他是不喜欢自己这样待遇一个窃贼。他的慈悲性情是上天所赋的，他也觉得这样办与自己的信仰和所受的教育没有冲突，就回答说，是的，学堂教我这样做，教会也教我这样做。
是吗？
渴望喝了一声，猛将怀中小刀取出来，向上杰的肩膀一击，这不幸的妇人立时倒在地上，那玉白的脸庞已像自在胭脂膏里一样。他不说什么，但是用一种沉静的和无抵抗的态度，就足以感动那愚顽的凶手。尚杰被丈夫这样误解甚至刺伤，可说是身心受创。可是更大的创伤是教会当中起了纷争，有些人说丈夫长孙可望的举动是被夫人尚杰所迫，她接受了丈夫的离婚，放下了所有财产，孤身搬到了马来半岛西岸的一个小岛土华岛。在这个小岛上，尚杰每天下海辛苦地采珠，她没有社会地位，不再是一家的女主人，也不再有完整的家庭生活，但是她也过得并不是不如意的。小说最后呢，不通情达理的长孙可望回心转意，来到了土华岛向尚杰忏悔。见到丈夫来了，尚杰满面微笑地迎上去问好，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些伤害自己的事。就这样，她宽恕了丈夫的种种不是，尽弃前嫌。她说，别人伤害我，我还饶恕，何况是他呢？何必重新提起呢？凡人都不可积聚日间的怨恨、怒气和一切伤心的事到夜里，何况是隔了好几年的事？请你把那些事情搁在脑后吧。尚杰毫无怨言地宽恕了丈夫，长孙可望更加的忏悔，也就是他的宽恕激发了丈夫深层的忏悔和赎罪，并且他真诚地把妻子接回了家。尚杰离开家又回到家，结局是圆满的。
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非难，他一直宠辱不惊，有着一种在地如天的坦然和安详，不温不火地行走于世，平静地待人接物，冷静地处理突发事件，从来都不埋怨。为什么他会放下忧虑，全然交托？他为什么能够过这样的一种洒脱勇敢的人生呢？小说开始交代了尚杰有一个生活习惯， 他每夜睡前的功课就是跪在那殿上默记三两节经句，或是诵读几句祷词。别的事情也许他会忘记，唯独这件盛事是他所不敢忽略的。的确，尚杰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信仰是他面对人生非难的深层力量，这个力量给了他一个豁达的人生态度，可以超脱苦难艰辛，可以宽恕一切人和事。也正是因为他的宽恕，才使丈夫诚恳地忏悔，弃恶扬善，灵魂得到了拯救。其实尚杰不仅自己读圣经，也在土华岛上尝试传道。他说，我来这里几年的功夫也不算浪费，因为我已找着了许多失掉的珠子了。三年采珠的体验，是不是很像耶稣三年传道，呼召门徒，寻回那些失丧灵魂的经历呢？尚杰的心像大海一样辽阔深邃，他的命运又像一张网。在小说结尾的时候，他说，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一旦网破了，等到有机会可以再结一个好的。的确，人是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网的，对于命运的坎坷和亨通，我们也不必过分的懊恼和欢心，只需要顺其自然就够了。坠网劳蛛体现出来的是许地山的一种综合的宗教思想，其实主人公身上透露出的有儒家的积极入世和道德修身，有基督的博爱饶恕，佛家的慈悲为怀，道家的宠辱不惊，这恰恰综合地体现了许地山的宗教精神。但是其实从这篇小说里呢，我们看到最终是基督教的信望爱给了主人公和丈夫生命的盼望。
博爱宽恕也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不过是相对的，而在基督里，被爱、被宽恕是绝对的，因为人人都有罪，所以要彼此饶恕，彼此相爱。面对误解、伤害，你会怎样做呢？欢迎来信告诉小炉子哦。短信是13229966。122著名出炉，电邮是出炉 @良友.net， 微信公众号是微波出炉，小炉子已经准备好礼物送给你。
宽恕是许地山小说的母题。对了，许地山和妻子之间也有过一段矛盾期，那个时候许地山愤然地离家远赴印度教学，在长达半年的反思之后，他给妻子写了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忏悔和思念，还在信中提出了6条爱情公约。从此呢，夫妻俩彼此更加的理解宽容，情感更胜从前。听众朋友，除了坠网劳蛛，许地山还有商人妇、玉官、春桃等等小说是值得我们去翻阅的。欢迎大家呢能够翻阅他的小说，也欢迎大家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来听。在书中萃取智慧，丰富人生。读书论道本期就到这里，下期七夕我们赏读诗词，再会。
我知道我有明天，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即使今天要说再见，我知道我还有明天，我知道我有明天，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即使今天要说再见，我知道我还有明天。